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那上一周的课程说明，俱舍论分别定品讲义卷28的第七页开始，解释四无色的范畴。那在上一周所提到的段落中，于注脚，在注脚栏有几处先行做补充说明。首先是在讲义的第七页，注脚31括弧二，关于引用唯识学探源内容上提到。譬喻者、分别论师乃至大众部等等，主张灭尽定系心不灭。相关的议题如果有兴趣，建议参考唯识学探源。印顺导师有专章很详细的论述，为什么从阿含圣典所提到的六识？会进展到有更深层的、更维系的心事，乃至到后期大乘唯识学有七识的成立，那甚至成唯识论有八识的成立。其原因，譬如说，进入无心定的有情，它的精神层面。精神的造作是暂时止息。这一位友情，与死人，与已经死亡的友情，两者的差别在哪里？这是会成立所谓的比六种事，另外还有更深层、更维系的心事存在，其中一种。其中一种理由，进入无心定的友情，与死人、亡者差别何在？那相关的议题，有兴趣请参考唯识学探源。接着在讲义的第九页，于注脚32括弧三引用《大毗婆沙论》卷17的内容，括弧四引用《大毗婆沙论》卷96的内容，这两段婆沙的引文中都有提到，无色界与对于欲界而言，有四个项目是称为乐。称为遥远，然而在卷十七，婆沙卷十七所提到的四种远的第一种是界地远，那其余的三种所依所缘对治远，这与瓜胡氏大毗婆沙论卷96最末的一段文所提到的四远。所依所缘对治是一样的，那两处不同的是，卷十七提到界地缘，卷96提到形象缘。基于如此，所以讲义于界地的底下，还有于形象的底下，才会有标示底线呢。在先前所学习过的俱舍论内容中，所提到的四缘是与《大毗婆沙论》卷96所提的四种项目名称是一样的。所以这边是解释为何在注脚32括弧三括弧四在提到。无色与欲有四种眼， 那为何会标底线的原因呢？是请阅读者留意。好，另外是与第九页刮胡式下方星号加注杂含金474金的引文倒数第二行的标点，请参照黑板左方做修订。正受的意思即是三摩钵谛，可以翻成三摩钵谛，或者翻成等智。如黑板上另外标示，有关在经论常提到与定相关的三种名相，三摩谛。又翻成等持，那三摩钵谛常见的翻译是等智，另外还有三摩悉多，翻成等引。相关的内容参考《普光俱舍论记》与《分别根品》的卷六，有一段文提到有关一熟音的内容，普光就连带叙述了此三种名相的差异。在先前的讲义是编号014，大家有兴趣可以再温故知新，翻回先前编辑的讲义，不论是纸本的或者是电子档的，都可以，是编号014的纸本讲义或电子档的修订版本，其中都有摘录普光对于此三个名相的维系分别，在课堂上就不提了。好，于上周从讲义第七页，首先根据有部中提出对于成立无色的名目，无色界的名称是基于该范畴中，皆无色蕴，完全没有物质法。投身到无色界的有情，只有受、想、行、识，只有精神层面的，或者是行运方面的，不论是心相应行或心不相应行，然而是绝对没有色蕴，这是有部的主张。但是在部派中，如大众分别说系、大众部系，还有分别说系等等，认为无色界只是没有粗浅的色，但是有维系隐约的物质。那维系隐约的物质究竟是指什么呢？从讲义第七页科判第，世亲论主站在有部则破大众部等主张无色界有色的立论，做种种的假设。那首先假设的是，如果无色界中的维系色是指无表色，如论文所说的深绿鱼或雨绿鱼，进一步追问，此深绿鱼或雨绿鱼的来源以及组成的因素，请问是什么？因为无色界本身没有办法造作深表业，也不可能造作于表业，没有办法造作深表于表。请问，深绿鱼、雨绿鱼、此二绿鱼的无表色从何而来？再者，站在有部的主张，无色界本身是没有四大种的， 因为四大种也是属于色蕴的范畴。那既然没有人造的大种，地水火风，怎么可能会有存在所造的无表色呢？无表色于论文称为造色，造色即是指四大种所造色。那在本段实质所指色的对象，即是声律语、语律语，此两种无表色。因为只要是物质法，一定是需要借由四大种，其中一定具备地水火风的特质，只是比例不同而已。譬如说桌子，它是属于坚硬的特质比较多分的，代表地大是比较占据多的比例，但是其中也有水的湿润性、火的温度，还有气的流动性等等。好，那如果大众部或分别说系主张无色界有为系色的立论，转为说就如同有部所说的，虽然没有无漏的能造四大种，但是却可以有无漏的律语，无漏的律语仍然是借由有漏的四大种所合合而成的一种无表色。只要是律语，只要是无表色，一定是借由四大种所造，无论是有漏的律语或者是无漏的律语。因为说一切有部主张律语一般称为界体啊，律语界体本身是无表色，也就是属于一种维系的物质法，这是有部的主张。所以大众部等进一步说，就如同有部所主张的无漏律语可以借由有漏的四大种合合组成，那大众部借由如此的一种立论，也主张同样的无色界中的律语也可以借由非色属于无色界的四大种所造，譬如说借由色界的四大种所造，两者并不一定是要同系数的，就如同无漏律语是由有漏的四大种所造，因此大众部等借由这样的，借由有部如此的主张，进一步引申无色界的律语，无色界的声律语或语律语，也可以借由其余的不涉属于无色界中的其余的四大种所造。但是如果以此立论是有过失的。什么过失呢？因为无漏律语本身不系属于三界，因为是无漏的属性，所以代表不系属于三界，因此其组成的四大种是根据成就无漏律于这位有情的一手果报身的系属地做判定。但是假设真的有无色界的律于，假设真的有的话，但是无色界的律于不同于无漏律语，无色界的律语是系属于三界的范畴之中，是系属于无色界，它是有漏属性的。那有漏属性的律语，其能造的大种，判定的标准，就需要借由同一系属地的一指定做判色，就如同净律律语，就如同定共界一样。 那道共界判定其人造大种的系属地，并不是基于一指定，因为一指定是无漏属性的，是不系于三界的范畴。但是有漏的律语判定其人造大种的系属，这与无漏律语判定的标准是不一样，所以两者不能比照办理，不能一概而论的意思。好，至于讲义第八页句摄本文所提到的无色定中义则有故，就如同上一周引用普光或者是法宝两位古德于其注释书中个别有不同的解释，详情就请参考在注脚32括弧一以及括弧二。括弧三以及括弧四引用大毗婆沙论两处的内容，重点是在于无漏律语本身属于无漏属性，不是源自于组成的人造四大种，而是借由成就无漏律语这一位有情，因为具备无漏的心，发起无漏的定，如此才能产生心随转的无漏律语。如刮胡三或刮胡四，婆沙的卷17、卷96两处论文都有提到，无漏律语是由四大种而成为无表色，成为一种维系的物质法，但是却非借由四大种而成无漏的属性，是由此成就无漏律语有情的心力，令此无表的律语成为无漏的属性。好，那接着进入新的内容，讲义第九页科判小 B。 好，那在科判小 A 的论文内容是先主张无色界中的维系色，如果是指无表色的话，其过失，第一个探讨其来源，探讨其组成的因素。再者，因为是系属于三界中的无色界系，是有漏属性的，不能比照，不能等同于无漏律语的属性做一样的判定标准。所以科判小 A 是主要探讨，假设无色界中的维系色是无表色的话，会有哪些过失。那接着科判小 B 从另一种假设再进行评破，如果大众不等主张与彼无色界中有色根生，也就是主张无色界的有情其维系色，这种精妙维系的色法色蕴，是指其色根的色身的话，那既然是如此色根的果报身，怎么可以说其果报身的色是很精妙维系，是很隐约的呢？好，那如果说因为其身量是很小的，所以说其色是微少，有部就进行评破了。如果说因为身量小，就是可能 身高不是很高，就一点点而已，哦，非常微细，不是一般人肉眼可以远取的对象。那这会有什么过失呢？这就如同水中的一些细虫，或者是有部主张设法分析到最小单位，哦，称为极微。那类似这种一般人肉眼无法远取的对象，是否也可以称为是无色呢？因为如水系虫或者是极微，也是其体积非常的微小，而非常人可见。但事实上，不会将水中的细虫或者是极微称为是无色，事实上这是无法成立的。所以，如果主张无色界有情的色根深，因为声量小，所以称为无色，这一点立论就是错误的。否则就需要也认可水系虫极微也能称为是无色，但事实上不是。好，那第二种可能，如果其色根深，是因为非常的清净微妙，所以称为是无色的话，那这会有什么过失呢？中有，也就是中阴身呐，哈。中有中阴身，以及色界的有情对应于欲界的有情，也是深极清妙。那这两类的有情，就是中有这一类的有情，还有色界的有情，相对于欲界的有情，这两类的有情也符合深极清妙，非常的清净微妙。那是否也能将中有以及色界的有情，或者是说色界其余的物质法，相对于欲界而言，也能称为无色呢？当然，事实上是不可以的。事实上不可以的。那至于在本段论文中引用的中有作为否定，作为破斥的其中一种例证，那这种例证可能需要商榷。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异部中人论》等其余的部派论书所记载啊，大众部还有化地部的本宗是主张没有中有的，他们不承认有中有，或者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南传也就是次同帖部了，或者说次同叶部，应该也是不主张、不承认具有中阴身这个阶段的。然而在化地部本宗是不承认，但是化地部他的思想一直到了末宗末派的时候呢，就转为承认有中有了。哦，那这边是向大家附带一提啊，哈，引证中有作为破斥的例子之一，是否能够去破到大众部或者是分别说系等？这需要先确认对方承不承认中有这一类的有情存在。哈，那当然，先前在分别贤圣品探讨中波涅槃的时候，在那一段文，世亲论主已经根据所谓的中波涅槃，就是指某一类的阿那含圣者，在中有的时候就成为阿罗汉，然后无余涅槃，那以此解释契经中阿含圣典中所提到的中波涅槃。所以 以具色论本身的立场是承认有中有的。好，那接着请翻到讲义第十页，在上个问难中是提到，如果主张无色界有情的身是极清妙，所以称为无色。那所谓的极清妙，一定是有另外一组对照的，譬如说以欲界有情作为对照。欲界有情相对于善恶界的有情，欲界有情的色蕴、色身、果报身或者是其余的物质法是比较粗、比较粗浅的。那善恶界更正色界的有情或者是中有，其色蕴或者是物质法就是比较清妙、清净微妙的。但是这样的主张是有过失的。过失就是所引用的两个例子，中有还有色界，这两种例子不能称为无色。好，那接着如果大众不等又转计，转计什么呢？它不只是清妙而已，无色界中的色根身不只是清妙，而是清妙中的最极，也就是最为清妙，所以才能称为无色的话，那如此的主张会有什么过失呢？那论主或者是站在自身的立场，或者站在有部的立场给予反驳。如果说是因为其色根身是清妙中极，因此称为无色，那么就应该只有非想非非想地的色根身才能符合是清妙中之最极，也就是最为清妙，而无色界的下三地相对于有顶地，当然色根身一定是比较粗的，也就是层级越往上，如果真的有色根身的话，层级越上是最清妙的程度也是提升的。所以如果主张是清妙中极才能称为无色，那么就应该只有有顶地的色根身才能称为无色，下三地就不能称为无色。那就如同定一样，定是有等级上的胜劣，越上层的定当然是越优胜，那比较下层的定当然就是比较低劣。那同理，有情的一手果报身也是越上层越清妙越微细，就如同同样都是细属于欲界而言，欲界人间相对于欲界天也是有此胜劣的差别。那越上层的天，其本身的色身或者是享受的物质当然就越优胜越微细。所以这一段文的立论破斥，即是如果主张清妙中极的色身才能称为无色，才符合无色的名目，那么就只有非想非非想地的色身才能称为无色，下三地无色界中的下三地仍然不能称为无色，因为不符合清妙中极的标准。好，那接着又生净律，生净律是一个词就是在前文中将净律分成是定的方面，还有受生的方面，就是投生到色界称为生净律。那生净律所有色身 不是下地的眼根所能缘起。那身净律代表是色界的范畴嘛？那下地就是指欲界。对应于净律而言的下地，就是指欲界。好，所以这一段文的破次标准是说，只要是上帝的色蕴，不论是一手果报身，或者是其余的物质法，都不是下地的根所能缘取的对象。因为上帝比较微妙嘛，上层的色蕴是比较微妙，所以这也是为何在某些经或论会有记载，如果是上帝的天人，不论是欲界天或者是色界天，天人来到人间，一般人的常眼肉眼看到的可能都是光啊，很明亮啊，看不到具体的形象，因为并非下地的眼根等所能缘起。好，那与彼何异？不明无色。与彼是指与无色界。谁与无色界呢？身净律所有的色身与无色界有什么差别而不能称为无色？这意思是说，如果主张是清妙维系，所以能称为无色的话，那么色界的色身也不是下地的眼根等所能缘取的对象，代表色界有情的色身也符合清妙、清净微妙。那么，这与大众部等主张，如果无色界的有情也有清净微妙的色身，两者间有什么差别？两者都不是下地的眼根等所能缘取的，也都符合了清妙的标准。那么，为什么色界的色身等等不能称为无色，而大众部等却主张无色界中的色身，即使是有色蕴、有物质法，却称为无色？那两者的差异在哪里？同样都是清妙维系，同样都是欲界的眼根无法缘取的对象，为什么无色界的色身就能符合无色的定义或名称，而身净律，也就是色界的色身，却不能称为无色，而称为是有色界，称为是色界。然后，那这一段文的反驳，关键就是在于此：色界的色身符合清妙，也不是下地的眼根所能缘取。那为何不能比照同于大众部等所说的无色界中的色身，而也将之称为无色，却要称为是色界？好，那最后反驳，如果大众不能主张欲界或者是色界，这二界是随其含义而成立其名称，但是无色界却不是随顺着无色界的含义而成立名称，是有另外的标准。所以说无色不染，不染的意思就是不是随意立名的意思。 而是有另外的标准，不能比同，不能比照同于色界或者是欲界立明的标准。那这样的主张是非常不合理的，所以论文则说持有合理，这有什么道理？成立三界的名目，为什么下二界是一种标准，无色界却要采取另一种标准，不能等同于成立欲界或色界名称的同一标准。那至于欲界、色界成立其名目，在俱舍论的分别事品，在俱舍论卷八就有提到。事情是以两种做说明，如黑板上中间的内容，大家有兴趣也请参考回分别视频哦，《俱舍论》卷八。那因此在本段文科判小 B 是先询问或者先假设，如果大众部或分别说系主张无色界有维系色。此维系色是指无色界有情的色跟身的话，也就是其色身只是色身是更为精妙维系的。那如此就会有种种的过失。好，接着看下一段内容。那下一段内容是为了会通契经即是站在大众部系或者是分别说系，会引用契经中，认为这些契经的内容即能解读出无色界是有色的。因此站在有部的立场或者是世亲的认可，他怎么去会通这些契经的内容？那首先，大众部等可能会引用于《阿含圣典》中提到受卵。如果以我们常见的契经是还有室，心室的室，受卵室三法合合，就好像三个那个立竿，可以站得很稳固一样。在本段。俱舍论的本文是只有受跟卵，受就是指受命，那受命在分类呢是属于不相应刑法，可是卵，卵就是指，如果以有情来讲，就是指体温呐，那它是属于四大种中的，因为有火大嘛，有火大种，就会有。卵，那一般比较常见是受卵室，大家可以参考注脚38，在讲义11页，注脚栏引用《大毗婆沙论》卷83，请看第二段的问答的答的第二个于经复说。受卵是三横合合不相离，点点，有看到吗？有找到吗？以目前看到的契经，就是在下方引用《杂含经》265经啊，等等的，主要都是提三法啦，受卵是，这就代表一位有情，所以引用这部契经的意思，说因为卵。它本身也是一种色蕴的范畴，是色属在色蕴的范畴。受命本身是不相应刑法，那心事本身，三界的有情，只要不是入无心位，只要不是死亡，一定有心事，一定有受命。而契经却说，只要是有情， 有寿命，有具备心事，就代表一定具备卵。那卵本身是系属于色蕴的范畴，所以代表什么？不只是欲界、色界的有情，连无色界的有情，无色界的有情有寿命，也有心事嘛。所以代表什么？应该也要有卵。这是大众部分别说系等引用这一段契经的用意，他要成立。成立无色界，一定有色法，所以引用这部契经，因为无色界有情有寿命，只要是还没死亡，然后有寿命，然后也有心事，他有第六意识，他没有前五识，但是有第六意识，所以代表如契经所说的三法是恒和合不相离，对不对？当然。俱舍论本文是二法了哈，但是如果以目前杂含的经文是三法哈，那关键是在于是二法或三法是恒和合不相离，所以代表有受或者是有受有识，就一定有暖，这是大众部等的解读哈，这是大众部等的解读。是主要为了成立无色界有色，好，那接着再引用第二部契经，这跟十二支缘起有相关了哈。十二支缘起中有提到名色支以及识支两者，这二支两者间是互相依止的，是互相依止的，所以代表什么？无色界的有情有事，对不对？那也一定会有名色之。那名色之其中色，哦，名色中的色就是指物质法嘛，所以代表无色界也一定有色。那这是引用名色与事相依，如二如数相依住。这一部契经的用意，因为无色界的有情有心事，那心事如契经中说的，心事会与名色相依止。事缘名色，名色缘事，称为相依呀。所以代表无色界中的有情也有名色之。那名色之中的色，就是指物质法，就是指维系色。好，接着再引用第三部契经，那同样是十二支缘起中所提到的，名色之是以事作为升起的条件，也就是以十二支缘起的顺序，然后无名。是以行为缘嘛，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事缘名色的意思就是事作为条件而生起名色，啊，也就是现在第三部契经，名色以心事作为生起的条件，也就是事是因，那名色是被生的果。所以无色界的有情有心事，对不对？所以有心事就能作为谁升起的条件，就能作为名色升起的条件。那这是引用第三部契经所提到的内容，作为成立无色界的有情。有维系色，那接着提到第四部契经，契经中提到这一段内容：遮离色受想行四蕴而有事的来往，来跟去的，就来往。意思就是说， 色受想行称为世事住，这大家可以参考注脚38，不论是普光的俱舍论记的第四项，就是其序号一二三四的引文中的序号，然后有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以及第四部的引文契经。这个色受想行称为世事住，称为世事住的说明是在讲义11页，同样注脚栏大毗婆沙论卷83，刚才所看到的第二段的问答的答，的第三小段中，于今复说。离色受想行，不应说是有去来往，有死有生。色受想行是称为世事住，就是世止住的处所了。所以代表什么呢？无色界的有情有事的来去，有事的来去。所以一定有是所依止之处。那因为呢，在契经中是遮止，遮止什么呢？离色乃至离行，行是指行运，色是指色运，离这四运却有是的来去，这种情况是被遮止的，也就代表说一定。不离色，乃至不离行，不离这四蕴，不能脱离这四蕴之外，是有来有去，一定是依止于这四蕴，都需具备，心事才能有来有去，有始有生。这是这一部契经。大众部的解读方式，不能离于，不能缺少的意思，不能缺少这四蕴，四蕴一个都不能缺少，缺一不可，四个都要具备。那如此的有情，其心事才能有来有去，有始有生。所以。这一段解读，当然也可以参考普光的俱舍论记，那比较简明扼要的，可以参考讲义第11页，在注脚栏大毗婆沙论，刚才看到的第二段问答的第三小段，于今复说离色受想行，有找到吗？那这一段文的下一行，那无色界中。既得有事，亦因具足有事事住，也就是四种。四种是指色受想行，这四蕴缺一不可，都要具足。为什么呢？因为契经中说，遮离色受想行，事有来去。遮的意思就是不准，不可能成立。什么情况不可能成立？这四蕴缺少一种，心事却有来去，有死生。这大众部认为这是契经的含义，认为是不可能成立的。所以四个都要具备，那么就代表什么？当无色界有情具备了心事，所以。也一定具备其余的四蕴，色受想行，缺一不可。好，那因此总结以上大众部等对于以上契经的解读方式，最后结论由此。就是由以上的契经解读的内容，无色界中必然是有维系色，这样的道理是成立的， 因为有迄今作为牢不可破的引证。当然，牢不可破的引证是站在大众部或分别说系的立场诠释迄今。那迄今是不是需要按照刚才所说大众部等的诠释？这就会因思想而异了。好，那么相关的内容我们等到第二节课再继续说明，休息到8点。